大家好。
Yeah.
八月初的时候，施凯跟我去参加Kensington 教会跟举办的一个就是在 Kensington 教会，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教会举办的一个Leadership Summit， 就是一个领袖训练的一个 conference。那个 conference 每年都有，他们都会请到很好的讲员，像 Bill Havers 啊，或者是Chuck Colson， 或者是Rick Warren 他们。今年那个 conference 的主题，就是讲到基督徒对社会公益的责任，基督徒对社会的公益的责任。听完了以后，我从那个 conference 回来，我们自己心里有很大的震荡，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好像美国俗语讲的是衔着银汤匙长大的，你不需要很努力就有很多机会在你的面前，你有最好的就业的机会，你有最好工作的机会，然后你就一路很顺利的过来。可是有更多的人，他们是生下来就是因为肤色的关系，因为种族的关系，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他们从小可能就没有好的读书的机会，也是被人歧视，他的一生就是好像从来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潜力。我想我们中间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虽然不是衔着银汤匙长大，可是我们都是比较幸运的一群。我们常常担心的不是说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在想的是说哪里有更好的饭店可以去吃饭。我们担心的不是说我们这个月有没有工资拿，我们担心的是说我怎么样让我的银行的存款可以增高。可是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里面，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今天神给你这么多的机会，神给你那么好的工作机会，在底特律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让你保持你的工作，他让你有那么多受教育的机会，他把你带到美国来，你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只是让我们享受我们今天有的吗？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愿意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众人显明。天父，求你自己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说话，也愿意你宝血接近孩子，让我不成为你恩典出口的拦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一起顺服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主耶稣说过，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食了味，就什么有什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可是很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就像食了味的盐，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毫无作用，以至于今天基督教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信仰在我们不幸的朋友的中间好像就被人践踏，因为人家看不见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影响。我再说回来，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说到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里面不公平的现象，有许多人都不自觉的就会问，到底上帝在哪里？到底上帝在哪里？可是实际上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是爱这些人，他不就像旧约里面讲，他不甘心让人受苦，他也不甘心让人忧愁，但他的心意是要希望借着我们基督徒把神的公义和怜悯带给他们，能够让他们知道神还是爱他们，神是并没有忘记他们。 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有三个年轻人，请了三位年轻人来做见证。我想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都让我有心里有很大的震荡。第一位叫做 Gary Hogan， 他是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律师，原来是在司法部，美国司法部做事。1994年的时候，他被联合国外调到乌干达去调查他们国家里面大屠杀的案件。当他到那个国家去，看到在广场上，在大教堂里面，横列的几千首的尸体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就心里就忽然发现，原来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像美国这么安全的。他第一次发现说，原来世界上可以有这么不公义的。对，然后神又让他看到，这些尸体不是只是一具一具无名的尸体而已，不只是一个统计的数目，这些尸体原以前都是一些有名有姓的人，都是有他们的家庭，有他们的梦想的人。所以他回来以后，这件事情就一直在他的心里，然后他就开始注意到许多就是第三国家里面，或者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比如说在肯亚有一个年轻的黑人走在路上，警察要想勒索他，可是没有勒索成，就开枪把他手打伤，然后也没有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手必须要切断，后来甚至还把他下到监狱去。他发现在印度有很多的童工，9岁10岁的童工，他被送去做劳力苦工，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也没有人关心。他又看到在东南亚有许多的国家，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小的到只有5、6岁，大的也不过就是13、14岁、15、6岁，他们就被骗，被卖到妓院去，关在地窖里面，一天接客，一个礼拜7天，一天要接客20-30个人，这身心完全被摧残，可是没有人来关心他们。他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以后，他心里就发现说，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所以在1997年，他就开始了这国际正义使命团，他就辞去了司法部的工作，专门就跟这些当地的司法人员、当地的法律师、调查员，把这些受冤屈的、受逼迫的、被摧残的这些妇人孩子，把他们救出来。第二位，他是叫做Wendy Cope， 他从小生长在很富裕的家庭，进最好的学区，他在学校成绩也非常好，一直是前 top 10%。然后他毕业了以后就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他就像你我的孩子一样，在从小就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里长大，只知道读书，进最好的学校。可是在他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跟一位黑人女孩同寝室，他才突然发现，原来在黑人区，在那个大城市的贫民区，还有一些边远的区域，那些学校原来完全跟他的富有钱的区域的学区公立学校是完全两样。因为在那些区域，他们没有经费，设备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人愿意到那边去教书，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些区贫民区、大城市的贫民区跟边远区里面，一个孩子他可以到四年级，他的读的程度只有一年级，50%的孩子到18岁都没有办法高中毕业，即使高中毕业，他们的程度也只有8年级的程度，然后毕业了以后，恐怕只有10%才会上大学。所以他就发现说，美国号称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最平等的国家，但是这些孩子他们生下来就已经被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以后就业的机会，而且他们也就没有机会用他们的潜力。 所以他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写他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件事情，他心里就觉得有一个感动，他要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所以而且在美国像这样的孩子有1300万，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我们可以不理他，我们还是可以，中产阶级还是很高兴的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觉得他对这些人有责任，所以他就想出一个，他就想出一个 Teaching America 的计划，就是他要去罗致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说服他们，你们毕业以后不要马上就去做医生，进医学院，不要马上就去赚钱，你们到这些边远区，到这些 inner city 去教两年书，让去把你们有的贡献出来。开始的时候，当他写那个论文的时候，他的老师觉得他神经不正常，他说不可能这些孩子愿意放弃自己的很灿烂的前途来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不死心，他当他第一他发现他要想推动这样的计划，他大概需要有250万的经费，对他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才刚刚大学毕业。可是他里面他就觉得，假如是神要我做这个件事情，一定可以做成。他就是一直打电话，一直去筹款，一直去劝说。终于第一年他筹到了钱，也说服了500个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愿意去教。到今年2007年2008年，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 Princeton， 差不多有10%的毕业生都去申请参加这样的 program， 而且还不一定请得到，因为我晓得节省申请就没有被请到，他们只收1/6，只能够接受1/6，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心愿就是在那边就达到了，就开始达到目的。而且这些老师因为他们是自愿的，他们也看到了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意向，所以他们去教的时候他们就全心全力的教，他们不是被迫到那边去，所以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可以在短短的几年里面水准就被提得很高，而且进大学的比率有大幅的增加，一个人就可以做成那么的不同。第三位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孩，她才30岁，她是在她从 Berkeley 的 MBA 毕业了以后，她就到 Wall Street 去做事。她说她二十四岁那一年大学毕业，她去的时候她的年薪是10万。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假如我的孩子能够一毕业就年薪十万，那她就一定是前途无量。但是他在那边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开始问神，神你给我这样的工作，你给我这样的机会，难道只是要我拿了这个薪水在家里享受吗？享受一个很诱惑的生活吗？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求你让我知道你要用我做什么。所以在那，然后他这样祷告以后，很奇妙，第二年他就有机会到 Houston 的一个监狱里面去参观。当他去监狱参观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所谓的犯人、恶人，他因为他看到很多都是帮派的头子或者吸毒卖毒的人，他发现这些人他们都是其实是很聪明的。我们不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都是很有才干。他心里就觉得这些人好可惜，就是因为犯了错他的一生就没有了。而且他们据他们的统计，在监牢坐过监牢的人中间大概有60%-70%在3年之内都会回去，因为现在的法律系统是法律的那个系统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给你100块钱跟一张回你家的一张单程的bus 的车票，然后让你就从那里开始。可是你知道100块钱，当这个人毕业从监狱出来，他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你以前有没有犯过罪，有犯罪的记录。当人家一看到你有犯罪记录，人家都不会雇他。所以他 这一百块钱不可能维持多久，然后最容易的方法他就跟他以前的朋友再联络上来，又回到以前犯罪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发现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整个的法律这个legal system 是失败的，我们不可能真的给这些人第二个机会。所以他后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看这些，去监狱探访，他就开始了一个 program， 他就去训练这些犯人，他去精挑细选，找一些真心愿意重新开始的，而且有领导力的，他们有这样的才能的人，他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开始，他就给他们四个月的训练的机会，那从他们的改变他们的品格，是改变他们对人的态度，教他们最基本的理财的观念，教他们最基本的营业 的一些知识。四个月他是挑那个马上就要送出监狱的人，他这样做了以后，后来他更是跟他的律师丈夫把他们的事情全部辞了，就搬到 Houston 去，在那里两年，他们把所有的积蓄用完，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才开可以体会到，他很感谢神，就是让他们那个时候那么贫穷，他说他才可以体会到那些犯人出来身上没有钱要想开始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他就联络那个公司里面的那些很多大公司的 CEO， 请他们帮助这个 program， 请他们去帮助这些，给这些犯人有第二个就业的机会。所以他现在联络了几十个公司的 CEO， 他就在这些犯人一出来，他就安顿他们有地方住，就替他们介绍事情，大概有98%他都替他们找到就业机会，中间有大概有1/4的都开始创业。所以他这些犯人他们就发现回监狱的比率大概只有5%，他就整个就在那边改变了整个的司法制度，给这么多人重新的机会。他在 conference 的里面有一个他就带着这些犯人，他们这些已经出监狱的人，他就带他们去做见证。他们就看，你看，如果你仔细看，你发现这些人都是长得都是很蛮的样子啊，可是他们都是接受主，他们就开始有第二个机会。当我们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就会很惊讶，这些都是年轻人，都是他们并没有很雄厚的资本，他们也都不是有很多的经验，或者理财的经验，或者企业的经验，但是他们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能够创立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 organization， 可以改变这么多对别人的生命做那么多的改变。所以我想，那我们也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这些是少数人，我永远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今天我想跟大家用一段非常熟悉的圣经跟大家一起分享。从其实这一段圣经，大家只要你来教会久一点，你一定就已经查过。但是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则，我觉得在这三位年轻人身上都一一的印证出来，所以我就想，我跟大家就用这一段很熟悉的圣经跟大家分享。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圣经里面是唯一一个神迹，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出现的。但可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一些都有不同，有一些有不同的记载，所以我们不是不同的记载，就是有些这边有些那边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是会用马可福音来做主干记载为主，然后以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为辅，来看看到底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他应该要有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原则。我们今天如果要想看到神行的神迹，这样大的一个神迹，到底有什么样的，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几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当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之前，有两个背景，有两件事情发生。 所以OK， 在前面一章，第四章，在那个照片之后，第一个原则就是神使用的人是一个他愿意放弃自己计划、放弃自己的舒适的人。在这个神迹之前，对，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说，施洗约翰的被杀，施洗约翰，也许我们都也知道，是当主耶稣来之前，他在旷野传悔改的道理，替主耶稣的工作铺路。他是当时被人很看重的一位先知，主耶稣也非常的看重他，而且当主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先去他那里被他受洗。所以可是施洗约翰他那个时候他在他被希律王，因为他指责希律王的错误，他被希律王放在监狱，然后又在那个时候就很突然的被希律王杀砍头，那这样很残酷的就是被杀。那这个消息传到耶稣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心里的忧伤，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很黯然的默默的要退到旷野去祷告。第二件事情发生就是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就是主耶稣送这些门徒出去传道，那个时候这些门徒刚刚回来，他们就是好像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在那边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传道医病赶鬼原来都有果效，他们以前可能从来没想到自己居然可以行这样的事情，所以回来以后他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他们的老师。那可是耶稣就看到他们很心疼，因为看到他们这么疲累的回来，也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有时间休息，就要带着他们退到旷野去休息。而且我想他也就像一个最好的老师一样，很想听听那些学生们回来他们的经历，跟他们一起分享。可是这两个需要都很快的被那些蜂拥而至的人群打散。这些很多是病人，有些人是好奇，有些人是生病想要医病，有些人是想要来听到，就成千上万的人就跟着他来。我不晓得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自己很累的时候，你觉得下了班回来你很想休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家人还等着你做饭，你的小孩要等着你去接送，你发现人家对你有很多的需要。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很想休息的时候，可是生活把你排得满满的，你或者甚至你的朋友还要打电话来跟你诉苦，告诉你很多他心烦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常常的感觉就是说，我怎么有余力再去照顾别人，我自己有很多生活的计划，我的小孩，我的生活非常的忙，我要去接送，我学校还有很多的还要考试，我怎么有时间分给别人。但是很多时候当上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有闲有空心情又好没有打算的时候，很多时候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最方便的时候。问题是你肯不肯。我记得有一次，在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很突然的去世，心脏病去世。那他们夫妻感情很好，而且因为儿女都已经长大了，所以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好像空巢，很轻松，常常就出去一起去旅行，一起度假，感情很好，形影不离。可是突然他的先生有一天礼拜六早上在院子里坐院子的时候就倒下来，就马上过去了。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完全心里没有准备。那等到丧事过去了，他的儿女也都回学校了，他一个人对着今天的房子心里非常的难过。谢谢伟正，谢谢。他非常的难过，所以 可是他又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教会里面别人的帮助，所以他后来他，我想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跟我讲讲话？那我知道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不是轻易肯跟人家，跟人家求救求助的人。可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老大正在反叛，然后思凯又在生病，我自己心情也是很不好，觉得自己也是焦头烂额，尤其那几天心情也是最低谷的时候。可是我不能跟他说不，因为我晓得要他开口是很难，我假如说不的话，他真的就走投无路，所以我就很勉强的去了。可是当我车子停在他的那个停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口枯井一样，我什么都给不出来，我就只能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求你自己在那里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给他安慰。可是你知道吗，等到那个晚上过去，我发现神，我们并没有一直讲她丈夫的事情，而且不是我帮助了她，反而是她帮助了我。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愿意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你发现上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你看到他的大能是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有的时候他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对人的怜悯。就是我们这些服事的动机是对人的怜悯。你从这两段记载里面都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和这两段记载里面都可以看到，有一个相同的字同时的出现，就是怜悯两这个字。这个怜悯就是 compassion， 怜悯跟同情不一样， compassion 跟 sympathy 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同情是你在走在路上看到别人的孩子在那里摔了跤，你觉得很同情他。你怜悯是你自己的五岁的孩子摔了跤擦破一点皮，你那种心痛的感觉，你恨不得你替他痛，这个叫做怜悯。所以同情你可以走开的，你可以不做什么的，可是怜悯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做些什么。我们服侍，这当主耶稣看到了这些人，他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些病人，他也看到他们里面的需要，所以他对他们，他能够看到他们里面那些无依无助的感觉，看到他们在痛苦的里面，不管是精神上的痛苦或者是肉体上的痛苦，那种无助的感觉，他里面对他们就有了怜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感，是因为人家叫我做这件事情我做，是因为人家叫人家我不好意思拒绝，或者是出于不得已。可是我们里面没有对人真正的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服事就不能持久。等到别人一个批评，等到受到一点挫折，我们就说算了，我就不要做了。可是如果你心里对人有那样的怜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不能不做什么，你就不会很轻易的放弃。那第三个是讲到呼召，我们在这里主耶稣就当神看到这样的怜悯后，他就呼召一些人来帮助他。我们常常我们会觉得神的呼召就是好像神对少数的人用一些很不寻常的方式来叫他做全世界的传道人，这个叫呼召。但是我认为呼召就是当神让我们看到一些很特殊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些人的需要，不管这些需要就是在教会里的或者在教会里外面的。你看像这刚刚我讲的三位年轻人，他们看到神对他们的呼召都是一些不是教会里的人， 神的心是在全世界的人，神不是只是住在教会，但是神会让你看到某一些人的需要，而是要当你我不愿意讲到说是一个事工的需要，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因为事工只是满足一些人需要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但是真正的真正是我们这些手段能不能真的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如果我们今天眼睛看的只是事工只是节目，那我们就只是做一些表面的节目，但是真正神要我们是去服侍他，就是你必须要看到当我做这个事工我可以满足什么人的需要。比如说当你愿意出来做家庭小组，你不是说好像哎呀我不好意思现在某某某不肯做了我就非得起来，我但愿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你就看到今天神要你去关心这几家人的需要，他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某某某他的先生对教会有排斥，他愿意在家里聚会，所以我愿意开放我的家，请他到我，让他愿意到我的家来认识一些基督徒，是某些人的需要。也许你今天神呼召你是让你做一个团契的同工，也许神呼召你是做家庭小组的组长，或者神呼召你做来看顾nursery 的一些婴儿，神也许呼召你去帮助青少年的牧师能够做一些联络的工作，让他能够更能够他的事工更能够满足青少年的需要。神或者神今天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神只是要你做一个全职间的母亲，在家里专心的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什么，但是神的呼召常常都是把一些需要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他要你把你生活的优先次序摆在前面，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这个是你愿意的响应的话，你就是答应神的呼召。所以当 Wendy 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的事工就满就在那边满足了1300万，有时候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就是他们的需要。当那个Catherine 他去看到那些监狱里犯人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他就去想办法去做一些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神的呼召是他要呼召你。我希望我们今天整个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没有呼召的人生。不管你做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呼召的人生里。我们上班只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养车子，为了我有车子可以开去上班。就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对别人有什么重要性。我做这些事情，我到底神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来教会聚会，也常常只是为了一个习惯来做礼拜而已。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到底神要我在教会能够他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第三个是讲到神的呼召，第四个讲到人的摆上。我人能够摆上的是什么？人能够摆上的就是只是他所有的，这里所有的就是一个孩子有五个饼两条鱼。我想当你开始对人有 compassion 的时候，当你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困难，有一个很问题就出现，就你就会发现你一天忙24小时，你也没办法满足别人所有的需要。你会发现你就像一滴水，你没有办法来解决一屋子人的饥渴，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定会觉得我是无能为力的。可是你会发现说，在这里上帝所有要的就是一个孩子他把他所有的摆上。可是 实你看啊，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当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去喂他们吃的时候，这些门徒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是腓力的反应啊，腓力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可能是跟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相像，是非常有讲逻辑推理的人。他一看，他就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第一，我们没有二十两银子，当时的二十两银子是一个人八个月的工资。第二，即使我们有这么大一笔钱，也不管用，每个人吃一口都不够。他的看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的看法是没有错的。我们今天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再做多又怎么样？我今天再去帮助一个人，他过两天又不来了，又怎么样？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可能，都看到的都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再看那个安德烈也是力不能胜，但是他做的就是他尽力去找到了一个孩子，他有五个饼两条鱼，他就交给耶稣，这是所有他需要做的。我不晓得今天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当你看到周围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是很快的知难而退呢，还是你是很简单的就看你有什么可以摆上的。在那个跟人家若前说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无的，乃是照他所有的。你今天也许的只是一点点，也许你今天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你可能所有的就是一个星期可以有一个抽出，每天可以抽出15分钟打个电话，你就用那个15分钟打个电话关心一个人。也许你一个星期你只有2个钟头的空，你也许可以用这2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帮助教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帮助你的邻居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把就要求太高的时候，常常连我们手上上帝已经给我们的资源我们都放在那里不用。你有没有想过下面就是也要认定神是唯一赐福的来源。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个安德烈他找到的，不管他找到的是5个饼2条鱼，还是50个饼20条鱼，甚至500个饼200条鱼，都不够这上万的人吃的。今天实在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会有什么不同，今天你即使在人看来这个人的恩赐，这个人的时间，这个人才能比那个人多3倍5倍，都还是不够，完全不能够供应人家的需要。所以不要看自己有多少，要紧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件摆出去。在这里所做的就是门徒给主耶稣接过去，祝福拨开了，交回给门徒，分给众人。这个是今天神祝福的一个过程。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点交给主，主拨开祝福了以后，再放回给我们，分给众人，众人就都吃饱。somehow 上帝就认，我想今天神主耶稣要喂饱这个上万个人。其实他不需要这5个饼2条鱼的，对不对？他很容易的可以把石头变面包，但是他商炮上帝永远选择要跟人同工，他永远希望在这些过程里面是跟人是跟我们一起的。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能不能够愿意回应上帝这样子的呼召，就愿意把自己有的一点点给主，然后我们就跟主一起来经验他的大能，经验他的5饼2鱼的神迹。教会现在正在转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转型这个名词啊，好像是有一点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误会，好像就是说我们有点觉得 很厌倦了现在的形式，有点改变啊，或者换个花样啊，或者觉得大家现在礼拜六来宴了，我们就换个花样。其实是我们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我们是为了希望 OCC 变成一个更有爱心、更能够彼此关怀、更有传福音机会、更有大家更能够自己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把我们圣经的知识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教会。我们所有转型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可以想到在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有很多的不习惯、不舒服。以前可能是可能礼拜六送孩子来青少年聚会的时候就顺便来查经，反正时间也不也就回去跑回去时间也浪费了，就顺便来查经。可能然后礼拜白天我礼拜六晚上有空就可以来，没空就可以不要来。然后呢，我跟别人的关系，我愿意参加家庭小组我就参加，我不愿意参加我可以只是来礼拜天聚会一下就算了，我可以跟整个教会可以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转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什么呢？是考验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到底对我们来讲有多少的重要性，我们到底有多看重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是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多少的代价。你是不是愿意礼拜五晚上下了班还很累的时候，我还是愿意来参加团契呢？还是我说只要我稍微累一点我就情愿在家看打球，我就不要来了？还是你愿不愿意礼拜，你会不会觉得礼拜五又要来团契，礼拜六又要来送孩子太麻烦了，甚至觉得这样子跑的话2块钱汽油都不值？到底上帝这个信仰在你的心里值不值2块钱？这些都是我们的考验。到底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你愿不愿意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愿意跟别人更接近一点？你愿不愿意走出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次序、每天的 routine 打断一点？愿意星期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来参加主日学？这些都是我们的考验。我想我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抱怨，觉得不方便，觉得来了也不怎么样，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很兴奋的啊，觉得教会其实是一年之前不是说临时想到要转型，其实远的一年以前就已经在做一些很多的准备工作了。礼拜六晚上我们先有圣徒装备来准备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带查经，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更清楚，能够更参与服事。在今年更开始了有小组长的训练，可以让有更多的小组可以出来，让很多人可以加入小组。然后到暑假又有团契跟小组长一起，不晓得开了多少会，有多少的花多少心思设计节目，能够来希望能够有团契让大家来加入。这些就你可以看到许多人就是把他的五饼二鱼摆上，但是有一点你会发现，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不一定每个人都吃饱。为什么会有的人明明那个圣经上说这个些的饼还装还有剩下还装满12篮，为什么可能会没有还有人不吃饱呢？因为在圣经上面说，他说他就分给坐，他就让众人坐下，分给坐着的人，然后灯也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在圣经上说，他说as much as they wanted。 我可以想象有些人他就不愿意跟着大伙一起坐下，他喜欢站在旁边看你们，他不愿意他觉得好像他可能是有点怀疑，说我坐在那里干什么，我万一坐在那边不一定有饼吃，也不一定吃得到，轮到我也许饼也已经分完了。也可能他们会在家里习惯了吃馒头， 他以前习惯某一种去，我们也可能习惯以前某一种查经的方式，我们就说我不喜欢现在团契聚会的方式，我也不喜欢跟某某某一起在小组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愿意有人献上这个五饼二鱼，我们不愿意吃那个饼，不愿意吃那个鱼。但是问题是，这个神绝对没有勉强任何人，但是我们就失掉了在那里一起跟大家一起经历，大家一起见证神赐给 OCC 的祝福。因为我们不要，我希望我们不要在那里批评，就是那些放上五饼二鱼的人，我们不要在那里批评说，你看现在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学教的不好，派我白白起来。我们也不要批评说这个团契的节目做得不够精彩，我们也不要批评那个家庭小组很 boring。 你要看到这些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仅仅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他们没有带馒头，所以他不可能给你馒头吃。但是要紧的是你自己是不是饥饿，你愿不愿意去吃，可能味道不是你想象的，但是主耶稣知道你是饥饿，你自己有没有体会你自己里面的饥饿，愿意在这个中间愿意参与。你如果不参与，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宝珠。我想我们今天是需要在这里重新思想我们以后的方向。你在教会里你要用什么方式参与，你要不要参与，你要做什么。我求主，真的，你的工作也许现在正在一个转捩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开始问神，主，到底我今天最主要的生活的那么大部分，是不是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朝九晚五的框框里面。你问主，他要你做什么？你会发现主有的时候，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带你走的路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二十年以前，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做眼科研究已经到一个地步不能忍受，因为我不觉得它有太多的意义。我觉得它只是做研究，只是为了做研究。你发表再多的 paper，其实对别人意义很少，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换取 grant 那个研究经费的手段，也就是跟刚刚我说的我们去赚钱买车然后去上班一样。你做研究是为了要申请研究经费，申请研究经费是为了要做更多的研究，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很少。所以后来到一个地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我实在是不想，我不愿意再把我剩下的生命这样子浪费，我把我的生命重新奉献给你。两个礼拜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2月13号，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跪在实验室的地上，因为没有人在那里，我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我那时候很清楚，好像对天地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跟我在那个房间里面立了一个神圣的约，他接纳我的奉献。两个星期以后，我遇到一个很大的车祸，千万不要想，就说你先奉献给神，神要儿子，你就会碰到一些灾难。不是的，在那，我可以看到那个车祸完全是神所量过，我所有的所碰，就说在那边经历的伤害是好像神是那边量了不能再量，让我。Minimal， 可是他就像一个父亲不得不让孩子去开一个刀一样，就可是他想尽办法让他受最早的疼痛。但是就是我必须要经过那个车祸，我们的家才会有一个整个一个震荡，一个反思。然后经过那个车祸以后，我才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跟我老板讲，我要从 full time 改成 part time， 我从89年的9月开始去姐妹会查经，我想这里面很多姐妹都是跟我在那个查经班里面一起长大。然后以后他更带我去离开了我的研究，就全时间都做辅导，因为他把中国第一对我们华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很多痛苦家庭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他让我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他就让我去做辅导。结果在现在已经20年，然后我最近前一阵子我常常有一个感觉，说我做够了，我有点觉得想休息了，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然后我觉得现在有新人出来我可以退休了，就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可以了。但是当我参加了这一次的 summit 的时候，我觉得圣灵是让我知道，让我看见，不在乎你现在多少岁，不管你现在60岁、70岁、80岁，你剩下有多少时间，要紧的是你剩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即使你现在80岁，你剩下只有5年，但是如果你把这5年交在神的手里，神照样可以用你，照样可以行大事，不在乎你说我剩下多少力气，要紧的是这个5饼2鱼是不是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回来以后我就重新又看自己，我就发现说我实在是不应该就走开，就说啊，我替自己决定我服侍够了，我替自己决定我大概可以退休了，我们的生命主权不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又再一次的向神祷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就很奇妙，就在那个之后，下个礼拜李子祥牧师就来，他那个时候那天早李子群牧师他就过来远东广播公司，他那天早，因为我早上在教会有事，思凯就带他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跟他提起很多几年前我到加州的佳音社替他们录了一些音他们是对大陆广播结果他就非常的兴奋。那回到教会刚好我还在那里，他就马上跟我谈，他说他就把他的事工告诉我，他们的事工就是向加州的第一代的移民广播，向中国上千万的人广播，把福音传给他们，用一些生活的跟生活相连的事情，把我们的信仰在那个生活在那些广播里面能够介绍给他们，把信仰介绍给他们。那个就是我当初神呼召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马上就非常的心动，我说我愿意加入你这个事工。他说他也非常兴奋，他说实在是很奇妙，因为他们原来做这个广播有一位姐妹，她也是学辅导的，可是她因为她要回大陆，她要回中国去传福音，她就辞掉了。她说她10月底她就要回中国了，她说我们正在伤脑筋，没有找不到人，我们这节目怎么做，可是这个节目又是需要那么大，她没想到在3000里之外神就会再替她预备。所以他说你也不需要到加州来，你只要来一次，然后我可以把软体教你怎么用，你在这里广播以后就可以送到加州去。我就看到说也许我现在没有很多的力气跑来跑去，也许我现在没有很多的力气做很多事情，可是这个是我可以做的。我想这个就是让你们知道，神有的是，当你有愿意的心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些机会是远超过你想象的，是远超过你能够，就是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他成就的事情常常是好几个地方他都在那边照顾的，可是你要讲经历神这样的大能，你要经历这样的神迹，你必须要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你愿意放弃自己的舒适，放弃自己生活的计划，你愿意把自己一点点就交在主的手里。我可以保证你，你也再一次可以看到主耶稣今天还是可以喂饱你，喂饱你周围的人。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看得起我们， 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你，是你先给了我们。你要用我们所献上的一点点，向我们显明你的真实，向我们显明你的大能。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因为自己的固执，因为自己的坚持，就错过了和你同工的机会，错过了最美的一些经历，也错过我们永恒的价值。主，求你自己向我们个人说话，你个人在我们心里做呼召的工作，也愿意我们个人愿意跟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就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你自己圣善的美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